我最喜欢的一杯酒，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答案还是很通俗啦，我相信跟很多人都一样，我最喜欢然后也最常喝的一杯酒还是青铜柠。那我自己喜欢的是一个做法，我跟我的同事我们都会叫它完美青铜柠。那其实它做法也很简单，那我自己也很常在家做，因为它只要在你喝之前的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琴酒应该本来就要是冷冻的，然后把你的通灵水，然后包括你所有的器具，都有办法丢进你的冷冻库，然后进去冷冻，让它温度达到最低。然后相信我啊，通灵水不会爆掉，放心。等15分钟之后，你要用的时候，先拿出一个杯子，当然杯子本身也是冷冻的，然后把琴酒倒进去之后，再倒入通灵水。这样子的话，做出来的琴通灵，它的气泡感会很强，然后温度也很低，喝起来其实很清爽，然后酒感其实稍微让它回温之后也会出来。我自己的比例会喝的稍微比较重一点，我喜欢喝大概75甚至到80的琴酒，然后呢通灵水通常会放 100cc 到120之间，这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杯。大家好，我是天珠，
我是曼森，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男人要持久呢，节目做到现在哦，其实我想要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小改变。那其实也是隐形人最近超级忙啦，所以我想说在最近的集数里面多加了一些不一样的酒商啊，或者是一些人物的特写哦。那今天呢，我想来邀请就是我踏进这个圈子里以后遇见第一个超帅的人，真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隐形人的教室里面上课，那在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年轻人在里面当 bartender 或是就是当上课的一些讲师啦。那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哦，印象深刻的原因其中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很帅，真的很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年纪很轻，但是他的技巧就是看他在调酒在搅拌的这个当下真的是还蛮有魅力的。所以呢今天我想在节目里面来邀请这一位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就是他如何进这个圈子里面，那他在这个圈子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你好天珠。
哎，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先说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些太多了。
真的吗？不过真的我那时候真蛮讶异的啦，因为我们可能去酒吧喝酒的时候可能为我们调的都是一些年纪偏长一点，可能有一点经验历练的那种感觉，那一进去看到你我真的就怀疑真的这么年轻吗？但是你一坐下去的时候那个专业的感觉真的是让我有吓到，就是哇哦，就我可能太小看这个圈子了。好，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这个天珠是你为自己取的吗？这个 bartender 生涯的一个艺名吗？
有两个地方我想我先讲一下，就是第一个，这个其实我在之前活动在办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讲，我不是一个调酒师。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去担当到有办法撑起这个名头，所以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偏向于乙醇摄取师，然后或者是酒精性饮料供应者这样子，对吧？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还没有到真的这么厉害，也有还有很多地方还在学习。
是，
再来第二个，我知道大家都会问林天珠，
对啊，
天珠这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超酷的一个名字，
对，为什么听起来可以这么中二？为什么我可以毫不害臊的讲出来？没有好吗？很害臊，在我一开始讲课的时候。我竟然要自我介绍跟大家说，各位好，我是天珠。然后我其实每次讲完，我都觉得，干，我都在干嘛？我都在讲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名字？我到底知道当初怎么取的？然后其实这名字讲起来，它不是听起来很中二的而已，它是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大家都还没开始玩脸书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去网页玩一些游戏。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办了一个脸书的账号，我想说，反正这东西我就随便取嘛，也没有人在用，对吧？哦，没想到后来脸书会这么的盛行，这么的有名。然后其实我这一开始也是先去上隐形人的课。
哦，是哦。
对对对对，其实我这一开始也是去上他们课，去学很多酒类的相关基本知识，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酒类这一块，然后甚至是调酒这一块非常有兴趣。
等一下，你国中就去了？
没有啦，我想违法是不是？不行哦。好，那个时候就去，然后对，那时候就开始用脸书报名了，然后所以我去，他们也就很习惯的喊我天珠。其实他们最开始喊的时候，我还就 怪怪的，
有点怪怪
的，对 对, 對，怪怪的。然后说好了，你们爽就好。然后就我没想到，就这样叫着叫着，他们都叫我天珠。
那、
啊、
你也习惯了？
对，我也习惯了。我说好了好了，那就这个名字对吧？后来去工作也继续沿用这个名字。
那你当初是如何喜欢上喝酒？你一开始你就很喜欢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这种憧憬吗？可能你小时候看到有人在调酒觉得很帅、然后以后想要做这样行业，还是其实你可能就是跟朋友喝喝喝喝出兴趣？
应该说我自己对于进入这个行业其实还蛮意外的。
哦，怎么说？
对，因为我第一个我没想到我这么喜欢喝酒，喝到现在有点酗酒的那种感觉。好，那其实最一开始上，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我觉得，或许有些人会刻意去否认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看中调酒师这个行业，当然就是好帅，怎么会这么帅？
真的很帅啊，真的。
对啊，有花式的，然后也有人做的很优雅、很从容的，我觉得。哇塞，都是超有魅力、超帅的。这当然是这个行业吸引我的一个很大的地方。
是，那你自己喝的第一杯酒？
第一次喝酒的话，哇，很奇怪，这个也是很多人共有的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超商有卖一个蓝色标签，然后透明瓶身的伏特加。
你是说 Deep Blue？还是、
Deep Blue？现在是 Deep Blue。然后，但是其实很多人共有的记忆是 Absolute。
哦、对啦，那个很便宜又很好买到，
很便宜。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这辈子第一次买这种洋酒，就是烈酒，在杂货店，然后看到一瓶 Absolute， 然后旁边还用胶带捆了一罐七喜。
哦，对对对对对，
超经典的包装。
可是你那时候就会想说，那就买回去，你也不用再特地去买饮料，就很划算。
对啊，他很聪明耶，他还教我怎么调。这样我知道伏特加套个七喜可以喝了吧？对，然后。
所以你一开始就这样喝？
没错，这就是我这辈子第一杯调酒，
就是伏特加加那个他送的七喜。
想起来有点糟糕，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还好啦，
那时候刚满18岁，然后我就跟几个学长，然后我们拿着在我们学校的学生餐厅那边喝，然后就在学生餐厅，大家都在很乖的吃饭、读书干嘛，然后我们在旁边喝那个 Absolute 套七喜，
对，
有够难喝。我这辈子对酒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有够难喝，怎么会有东西这么难喝？对啊。
我第一次喝酒也是哦，我也是买那个绝对伏特加。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买一罐回家，因为我以前没有喝过酒，我记得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吧。然后我以前没喝过酒，就喝过也是喝那种药草酒，有没有？长辈可能会拿什么长高药啊，还是什么什么一些很奇特泡的东西，反正就是让你强身健体。所以那种伏特加一喝的感觉就是，天哪，大人的酒都是。这个味道嘛，然后就还是把它喝完好了。而且那时候买就是买那种很大瓶的，
对啊，那个超大瓶。
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有去上网查，反正我就乖乖的去买个什么绿茶还是什么什么，每个都加一点加一点，终于把它喝完。我当下想法就是，天哪，我再也不要买酒。
这是我现在发生什么事？
现在发生什么事？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喝到好喝的啦。然后再来就是你懂得欣赏，所以其实也要问你啊，就是那你在。喝完这个之后，为什么你是后来是有跟朋友去酒吧吗？还是你有做了什么样的活动让你喜欢上喝酒？
后来其实是因为工作，
哦，所以
第一份工作
进酒吧了。
那时候在红楼那一区
啊，后面有比较类似啤酒吧那种感觉，对不对？
那边啤酒吧也有，调酒吧也有，应该说那边也都有卖调酒了。
是，
当然啤酒大部分店家都会有。
对，所以你就在那边工作，然后后来才开始接触到调酒。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在那时候，就是你一般进这种啤酒吧的时候，不会有人像什么店长还是学长姐带你之类的。
其实都会有人带，但是应该说那个是我第一个地方有碰到
酒
调酒，有调酒的地方。对，
不过你一开始就有调酒吗？
我一开始就有调酒，
他们应该一开始给你当个服务生吧，点点菜。
对啊，对啊。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就是背菜单，背出兴趣。
背菜单也没有真的也是喝过那时候的店长调的酒，就不再是绝对伏特加加七喜这种组合。
太 low 了。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喝到一个东西，这个大概也是共同记忆型的，就是长岛冰茶啦。
你该不会是上面插了一支那个十八天生的那个
长岛冰茶？没有啦，那个也太可怕了。那个时候就是喝正常的那种长岛冰茶，对啊，然后就觉得其实不错就是酒调起来是可以很好喝的， 可以吧，
不是想象中的那种。
对对对对，那时候想象中的全部满脑袋都是伏特加加七喜的那个组合，对，就全部都是酒精味，然后药水感很重。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喝到香槟，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好喝的。
我跟你的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像的。我自己也是前面喝完酒，然后后来有一次出国去泰国吧，然后去当地的那个他们的酒吧，然后因为进去他们就有一杯免费的酒，然后就我就点了长岛冰茶，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长岛冰茶是饮料还是酒，我那时候真的很菜，然后我就想说长岛冰茶有可乐，因为我只看得懂上面的可乐的英文，好，我就点来喝，就还不错，然后就醉倒了。
正常，
因为长岛冰茶其实蛮重，可是喝完那杯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原来其实调酒可以调到这么的好喝，所以我后来就是对调酒比较有兴趣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上一些课，然后就遇到天珠。
谢谢。
所以你是后来开始上课进修自己吗？你那时候怎么会确定说自己就是要走这条路？
从那一杯长岛冰茶之后，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找很多的相关的资料来看，然后那时候就上网去查了很多调酒
人的嘛，
调酒的嘿。那是现在我们去 Google 一杯调酒可能会有好几个网页去写一杯调酒，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想一下，哇塞，已经七年前左右了。
你的七年前还是
前
还对我们来说还是 很近代的事情，
还是很近代的事情啊。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不管查哪一杯经典调酒，任何酒单上有的任何一杯全部跳出来都只会有一个中文的网页，就是隐形人的调酒世界。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那么盛行啊？
那个时候调酒的风气其实没有到这几年这么的盛行，这是真的。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看他的文章长大以后，然后再去上他的课。
没错，
你就是上完他的课以后就直接到他店里面去工作吗？
中间还发生很多事啊，反正大意就是我从在红楼那边开始对调酒有兴趣，
对，
然后呢之后我其实又辗转到几家酒吧，然后去也是那个时候也是打工啊，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在读书，所以他做着做着对调酒越来越有兴趣，然后我觉得不可避免啊，自己也开始慢慢开始喝酒，喝的越来越多。
当然啊，
对对对，
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对，在那个环境，然后自己也发现很喜欢调酒这个文化这个东西，然后也有好几个调酒师开始慢慢跟我很有耐心的去讲解每一杯酒的内容，然后它会有什么风味这些，我觉得很喜欢，而且越看觉得越帅。
我想手势连那个雪克杯摇的方法只要那个形态固定起来，别人看到你就是帅呆了，但其实有时候自己会知道我就只会摇雪克杯了，
对，就怕这样。
不过像我们这个听友里面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在酒吧打过工，
是
你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一般进酒吧打工以后他会要求你要先注意什么吗？或是他有没有一个流程你可能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当最后才能在吧台前面？
酒吧各家的形态其实差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就比如说啦，讲一个最大方向的，会有一派会是这种日式的酒吧，
现在蛮多的，
对，现在这种日式的酒吧很多，甚至很多好几家都是日本人亲自过来开的，所以现在这种日式酒吧，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跟他们要求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酒吧，然后或者是这种美式的啊，或者是这种台式的酒吧，或者是这种创调酒吧，其实都已经不太一样，他们要求的不一样。但如果你要说什么东西是大家共同去入门调酒师这一行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当然就是到处去喝酒。这讲起来，对对对，想起来好像很基本，但其实我觉得是很需要去，到我到现在都觉得还很必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去喝喝看别人怎么调这一杯。
你一定要去喝到，比如说一杯塞卡，你一定要喝到各家他做出来的有什么差别，那差别是为什么，你要怎么去消弭这些差异，然后或者是你要怎么做出这样的东西，哪一种是你喜欢的。
所以他就等于是说我喝了各家的酒以后开始要内化成自己会调出来的这一杯酒，
当然
这杯塞卡这样。
是的是的，喝完之后你要开始对这杯酒有什么认识，然后你喝到已经喝到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风味认知。
对，
塞卡在怎么做应该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 它有柑橘，然后它会有木桶，对吧，那白兰地用哪一支会有什么差异，
对，
这些东西就开始是你要去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找资料的东西。你要对调酒的东西有兴趣啦，
你才会在这地方继续做、嗯、
你才有办法，对啊。
所以通常进酒吧工作以后呢，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喝酒的经验要越来越多以外，通常在里面都做些什么？还是说其实酒吧通常你一来，然后就是例如啦，应征我今天应征服务生跟我应征 bartender 是两个不一样的职位。
就算你应征 bartender，
对，
一般会从吧台助手开始做嘛，
你说切切水果然后削削冰块这样
对之类的，对啊，这些会 都会是基本的。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通常的都会先让你们先去接触客人，其实外场也是接触客人的第一线，所以这一点上也很重要。
哇，那所以你就等于是说你要非常熟透自己店里面有的酒跟它里面有的比例吗？
这个反而都是你站到吧台以上之后的事情，但是前面你要懂得，你要知道客人这时候想要什么。
哦，客人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然后他会点什么样的一杯酒、嗯、然后跟他的口味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这样做下来以后，你有没有自己观察客人的一套方法？就是我想哦，在这个听我们这节目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本漫画叫《王牌酒保》，
是
我一直都觉得很瞎啦，就是说这个酒保怎么能每次就是有客人进来看他的手看他的脚看他的头看他的表情看他长相就知道说他今天要什么样的一杯酒。那你自己服务到现在，就是你当可能从服务生开始、嗯、一直到你现在会在吧台里面调酒了，
是，
那你要怎么去判断他今天要什么样的一杯酒？
首先我一定要讲王牌酒保不可尽信啊
可是说真的你应该也受到他很多的影响才来做八天的。
当然我觉得王牌酒保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漫画，因为第一点它是漫画，
是
的，你可以很轻松的看下去。说真的，真的很多调酒的相关资料或者是历史的东西你真的会看到睡着，真的是很无趣的。
可是我记得你那时候在跟就是学长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你们都是会去讨论一些英文的书籍，所以你自己真的会去翻英文的文献来看、
嗯、会，但是看得很辛苦。正常一本书我大概看三四个小时会看完，原文的书 我会看到七八个小时，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查字典。
哦，你就说、嗯、哇，那你还蛮用功的。
那看起来是 很累人的。
所以你会同时也帮自己调一杯书里面的那个酒吗？
有材料的话当然好啊。
啊，对，材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对啊。
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嗯、今天来了一个客人、嗯、然后他坐在吧台前面，然后他看起来很忧愁，
嗯，
然后他今天穿着一件大衣看起来有点冷，你要给他一杯什么样的酒？
哦，感觉他有点冷，其实你就大概会觉得哎，这个人会不会想要喝一点稍微有一点酒感可以暖身的感觉、嗯、对吧？你没有办法真的像王牌酒保一样他看你走进来然后你刚坐下来我就端给你一杯酒，没有到这么神对不对？那样太神了。但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有很多讯息、嗯、要是我们可以稍微认真仔细一点去看的话，然后甚至连问的方法你去问过之后你都会大概知道这个人想要怎样的调酒。
例如说今天来一个客人，然后、嗯、好，如果是我好了、嗯、那你会怎么问我就是我今天要什么酒，然后你会开始怎么推断？
嗯，我自己的方法我会先跟你讲，因为我前后待过几家比较不一样的酒吧，
嗯，
我一定会先让你知道我们这家吧最主要出名的是什么、
嗯、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调酒，
对，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家店
主打
特色的主打、嗯、对，第一个推你的我当然会先推这些东西，
对、
嗯、再来我才会去问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喝的风味基酒、
嗯、
酸甜，总不能你完全不喝琴酒然后就我端了一杯马丁尼给你。
可是现在听起来都还蛮一般，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特别问法？
我自己的特别问法、哦、
就是他有没有一个 key point， 就是你问完以后就是哦这个客人大概要什么我就懂大概啦。
说真的啦，有时候问就是你们通常喜欢喝酸甜这一类的东西，最后引导都会走向水果类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你是说比较不喝的人、嗯、最后都引导到酸甜有水果风味？
对对对，
因为他们想要喝的比较缤纷一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们的那个装饰也越来越喜欢。当你会特别去提说嗯我的要很酸，然后或者是说我的喜欢偏甜的、
嗯、
对
对。
但除非你会说我想要喝重一点，通常我就会直接翻过我们自己的特调那一页，直接推荐你去喝经典调酒类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创意调酒或者特色调酒其实他们都是酒感偏低的，然后或者是风味很丰富、 然后或者是某种味道很重的，其实都会把酒感盖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来整理一下，所以通常像服务生在听到我要偏酸偏甜的时候，通常都会引导到一些比较缤纷一点，
或是比较水果味的，
比较水果味一点的，所以可能就跳过经典调酒。不过毕竟经典调酒还是、
啊、经典调酒还是有、
嗯、可是就不会，就可能会比较是可能创意调酒、嗯、他们的特调这样的一杯酒吧。
对啊，所以这边就还会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喝酸一点琴酒的、嗯、然后我可能第一个会先问你，你要不要喝喝看 White Lady、
嗯、
就是一个经典的调酒嘛，那也很符合你要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喝过 White Lady， 或是他们这一杯已经喝到很腻了，因为他每次被这样问，然后服务生都跟他说你要不要喝 White Lady， 对，因为你每次都这样讲啊，对，所以经典调酒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
是，
对，所以你去很多地方你很有可能得到一样的推荐，然后你就觉得很烦，
怎么每次都是这一杯，
每次都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真的客人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或是你们自己比较特殊的风味可以做给我的。
可是通常啦，有这种就是特别要求的，应该自己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酒单吧？
一定有、嗯、
对啊，那为什么他们不要直接点他们要的酒单？
那就代表他，比如说我最喜欢喝 White Lady、嗯、但我最近喝这杯酒实在是喝的太多了，然后或者是这杯酒我已经喝到有点腻了，我想要喝一样的基底，但是我想要它有不一样的风味。
那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推荐？
这样的话我当然就会推荐，我自己的做法很随性，说真的我常常就是手边我抓到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比如说今年我喝到一款很强的香甜酒，它是佛手柑做的、那我就会把 White Lady 里面的君度橙酒这一部分换成 佛手柑的再做给它，其实那真的出来是完全另外一个风味，也是很清爽的、
我最近跑过几家酒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酒吧好像有越来越不爱用君度橙酒这个选项、然后最后都会出现一些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有橙干橙风味的。
没错，你有纯喝过君度橙酒吗？
就是甜到爆啊。
没错，
对我来说就是很甜，然后其实我发现就是君度加太多其实它也蛮破坏味道的，因为它的甜味会太重、然后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像 我自己现在在喝一般的那个塞卡尔，我可能均度都只会加到大概就大概五分之一甚至更少，就是我不太爱那个味道出现。
你把我要讲的讲完了、
真的吗？
就是这个啊，就是因为均度本身它是很强烈很强烈的陈皮的风味。
对
对啊，所以然后再加上它的甜度很高，
对，
然后再加上像你刚刚讲的它很容易去压到其他的风味，比如说塞卡这边均度一多，说真的白兰地它本身的味道已经很细致了，很容易被压掉，
就会不见。
对，就会不见。
那如果你又不要那么甜的话，那柠檬又一加多，那其实那个平衡也破坏掉了。
没错，其实酸甜都是很容易把酒本身的风味给带走的东西。所以其实现在的口味是越来越不甜的。
那像你自己进酒吧里面，因为现在酒吧很多，而且我记得你们会去 bar serving， 对不对？
会啊，会啊。
对，那通常啦，你们进到假设你们今天名单里面有三家好了、那三家都是你没去过的，那你怎么去判定这家的酒会不会是你要的，就是你会怎么去品饮这家酒？当然不是说这家酒不好，而是说因为每家它调出来的风味一定不一定是你会熟悉或是你喜欢的口味、所以你要怎么去用你手边有限的这个固定的酒单，然后去喝出这个bartender是不是适合你？
就拿一个君托尼来讲好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喝气泡很足，然后琴酒的味道不要
太高，
不要少到被盖掉
哦，不要少。
对，
可是我记得琴酒一多，这气泡就不见了。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功课，就是细节。我自己之前在一家日式酒吧打工的时候。他在教我的东西就是很多日式的东西，他不是真的说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查资料什么，而是你要能明白其中的逻辑跟它的细节。你一杯君托尼在做什么，先加什么后加什么东西的温度是多少，杯子要不要冰，你的冰块大小是怎样，大概就是这么细节。你要是可以注意到这些细节的话，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去跑日式吧，就是因为他们会注意到这些细节，那就代表他们其他的调酒也可以去做到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只要点一杯 Gin Tonic， 然后喝喝看它的气泡够不够，就知道这一家店。
这个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盲点。
嗯，
我知道很多调酒师，然后都会说，你去点一杯 Gin Tonic， 你就知道这家酒吧的水平如何。
对，
但是你有喝这么多 Gin Tonic 吗？你了解 Gin Tonic 其中的细节吗？
对，
对啊。所以比如说你喜欢喝塞卡嘛？
对，
你甚至喝到自己都对菌度有感想了。
有反感。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如就以你自己最熟悉的经典调酒去判断一家酒吧。
嗯，
对啊。比如说这家的比例是不是你喜欢的，偏甜、偏重、偏淡？
嗯，
对啊，这个都是你从你进去点的塞卡，你喝了你就知道，因为你自己有在做，你自己有在喝。
可是像刚才说的这个。Gin Tonic， 它的气泡不就决定一切了吗？就是
气泡决定一切。
对啊，就是你这个细节你有顾虑到，那其实 Gin Tonic 大家要喝的就是那个清爽感嘛，那个气泡跟清酒原本有的风味，
是
它带出来的这一整个很缤纷的感觉。但没有这些，少了一个东西，就好像不太是 Gin Tonic 了。
我之前也喝过气泡感很 heavy 的 Gin Tonic。但是很意外的是，我觉得很好喝。
为什么？
他用的是一支我个人其实很少去喝的琴酒，
所以是琴酒好喝，
是他的组合。然后他用大量的搅拌，然后所以造成他的气泡变得很少。
所以其实并不是光看气泡就知道这间好不好。
对啊，其实所以就说各家会有各家不一样的做法，但前提是你要知道一杯酒，你知道这杯基本的定调。有什么？那如果像这家店一样，他有办法做出变调，而且还好喝的话，那你就知道，这家店也有一定的实力。
哦，所以讲白一点，还是如果有一杯酒你真的很喜欢，就多喝。
对，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自己心目中要有一杯酒，心中有酒，
然后就可以拿这把酒当尺来量。
对。
好，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啦，就是我想这我们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新手。
是，
那如果他要踏入这个世界里面，你觉得他们会需要具备什么？
不吃宵夜的决心。
这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天哪。我跟你讲，我下班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喝酒。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靠，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想吃东西。我不知道，这真的超可怕。我真的从开始喝酒之后两年内我就是胖十公斤。就是硬是胖十公斤，我现在到人生巅峰，我还是回不去。
我想隐形人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喝烈酒根本不会胖，胖的都是啤酒那种。
对，
但为什么喝烈酒还会胖？就是嘴巴管不住。太好笑了，天哪！好，我想今天这个特别节目里面就邀请到我以前的学长，那未来也是啦，毕竟他还是在这个酒的行业里面继续工作，那也希望他未来也是可以不断的更厉害，然后之后可以到达有什么心目中的神之杯之类的。
好，我尽量。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那也是希望大家不管跑酒吧还是在自己家里面喝酒，都要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喽，拜拜。